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寄寓的共同创办人。寄寓是一个专业的房地产租赁公司，我们的服务包括包租代管、代租代管、不动产租赁以及空间规划。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说，大家其实还是对房地产的知识是非常陌生的。因此，我们创立了 Open House 这个平台，希望可以透过我们平常的实务经验，把很多的专业房地产知识分享给大家。所以，如果你对房地产也很有兴趣的话，欢迎你们追踪 Open House， 也追踪我们的公司寄寓。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Open House， Open House， 我是 Sean，
我是 Tim。
今天刚好邀请到 Do Up 的创办人培培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大家好，我是 Do Up 的培培。
你好，讲到出租就讲到，那现在蛮多屋主开始有那个观念，觉得说就是他房子要出租，那他要想要透过软装去把房子的租金去做一个提高。你像培培，你自己觉得，假设你是个屋主，或是你会怎么建议屋主？哪些重点部分可以去做软装，让他的房子变得更
有价值、
更好租？
对，
更好租，这样或价格可以租更好。
我觉得现在比较多的状态，就是因为他房子如果是要出租，他要看他的坪效嘛，就是他的坪数的功能好不好。那我们软装通常能协助的就是他的颜色的氛围，所以有很多的房屋在出租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刷一些不同的颜色，那刷颜色的过程中很常就会刷，以前大家都刷白色，
对，
就会想说啊，那这个屋就是租客走了之后他刷会比较好刷，对。可是坦白讲，其实刷白色很容易脏，所以他脏的时候他看起来旧了，租客其实很常就会觉得想离开。可是我们其实有几个客户，他们其实在做比方说出租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点点的色彩在空间中，租屋者会觉得比较想留比较久，因为对他来说比较有情绪感情，然后或者是比较有温度，所以他在用的时候，他会觉得哎，这个家对他来说就是家。可是白色通常对租屋者来说就会觉得这就是租的，
就是租来的，
对，就是我暂时租来的。所以其实白色跟一点点色彩就有差。然后通常租屋的地方，我通常不建议它的颜色饱和度很高。比方说有人会漆，比方说大绿色，
对，
大蓝。可是通常大绿大蓝啊这样子的颜色，我们的客人其实漆完一开当下觉得哇好漂亮好亮哦，但是住久不耐看。
对啊，
而且租屋的人会觉得很不舒服，
其实很难租，
超
级很难租。对，我之前处理过一个，那屋主他前房客把他的客厅漆成绿色，是那种草绿色，然后房间漆成那种那个红，我也不太会形容，有点桃红。
对，桃红色。
桃红色。
然后我们就很困扰，因为
亮的桃红。
对，然后我们因为屋主一直问我们说这个怎么办，我说你这个漆白也漆不过，很难漆得过去，你要不直接就是壁纸直接贴一贴，才就把这些贴掉。后来是有租掉了，但是就是他其实租的不贵，大概三房公馆那边3万多而已，其实很便宜，有电梯，
其实很便宜。
但就是大家来看觉得好便宜，可是来现场看就会觉得哦天哪，
那个案子就很特别，让人家觉得哦，原来色彩搭的好跟不好可以差这么多。
对对对，
因为那个空间如果要租更好的价格，我觉得租得到。
他其实只要把它能够刷白干净，其实然后地板如果真的花点钱跟地板贴个木纹，因为它是那种瓷砖啦，那你贴个木纹那种卡扣式之类，或是直接贴也没关系，其实就会变漂亮很多。但重点就是那个墙壁太鸟了，一堆人打来问哦很便宜，他看到墙壁就哦不行，
那屋主可以改颜色。
对对对，超多人打来说这个我屋主可以不可以请屋主先把它漆白色这样子之类的，
因为他们会觉得那个颜色太饱和，宁可白，
那很恐怖，
就是那个空间有点恐怖。
对，
你整个房间四周都是
房客只求白。
考虑的
不求特别，
对对对，那真的是很我觉得待得很痛苦。但是我觉得培培刚才讲的，我觉得很特别，就是说关于同一间空间，你白色就是像就是冷冷的，
对，
但是你如果有投入漂亮的颜色进去的话，其实会比较有家的感觉，反而让房客愿意留的久。
而且他会住比较舒服，然后又就会比较久，他会觉得我在这边住的就很舒服啦，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动他就会不想搬。可是我有碰过他就刷白，然后客人可能就会觉得这边就是租屋处，我可能在找他的内在就会一直有一种感觉他就是租房子，他比较不像是把它当成是一个
家的感觉。
所以你会觉得说不以居家空间不管是出租或自住，以你的软装重点一样，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大面的主墙跟 大型的家具，其实意思是
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对，嗯，但是通常我们如果是租屋处，我们很常会碰到屋子就是的房东会希望说用旧家具，
嗯，对，
但他的旧家具可能就从他阿公家搬来不要的木沙发，
超多
就很不搭这样子，那这样怎么办？你们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问他，就是到底他对他来说这个家具是收藏还是功能？他是想要就是留下来做纪念的，比方说长辈留下来的，那可能就会为了那个家具去调整他空间的布置。可是如果他今天只是觉得哦，我只是站着放，然后让我的租客可以用，那坦白讲我们就直接跟他说现在租客其实不一定会流行他那个类型的家具，
嗯，对，
对，所以来的客人反而会希望那间家具不在，
嗯，
就是不需要在那个空间，
你反而多此一举，搬过去又要搬走。
对， 對，可是如果我们把它布置的风格是针对那个家具他是想留的，那他就会变成说这个房子对他来说除了出租给别人他有留下来的意义。
嗯，
对，
了解了解。欸，可是 我这边有一个算是比较算尖锐的问题嘛，
嗯，
就是还蛮多，我有一些屋主或一些客户会跟我们反映说，他们觉得有一些别家的软装公司或软装师帮他们弄的东西好看却不实用。
嗯，
你对对，就是这对对，这真因为像
我好奇是哪家，但他不能问。
哦，不方便说，不方便说，
应该不用问。
但就是不方便说，对，但是就是他们会觉得，就是对于这样子的事情，你以你们自己 DoUp 在做，你们怎么去
在这个中间抓到一个平衡？
对，抓到一个平衡，就是既好看，但是又是实用的呢？
其实我们 DoUp 每一个案子在做的时候，坦白讲，我们设计师都很为了我们客户着想，所以我们在每买一个家具的时候或家饰品的时候，我们都会确定这个客户了不了解他买下来的功能，是装饰性的还是功能型的。比方说他有收纳东西的需求，还是他可能就是可以挂东西的需求，这些东西其实坦白讲，你一项一项去帮他思考，他是可以思考到位的。那有一个状态就是，如果客户在布置的过程中他的预算有限，那我们其实坦白会跟直接跟客户讲，就是你买到的家具不一定是那么堪用的家具。
对，
因为家具就像我们前面 聊到的结构问题，
嗯，
就是它如果是那种集合板然后钉一钉，那有可能你租屋的时候你也不知道租屋者会怎么使用它，
嗯，
所以它的年效就会很低，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你也不确定租屋者会怎么去使用它的状态下，那个东西其实破损率大概记个一年到两年是差不多的，
嗯，
所以我们通常会跟他聊，就是你要出租，那你的家具就不一定要买到超好，但至少它能堪用到比方说一到两位使用者，对，
嗯，
这个是我们会跟他聊，嗯，但是他的功能好不好用，我觉得这可以跟房东聊，因为房东其实很了解他要出租的对象是哪一类。
嗯，
像我们之前跟出租的就是房东聊，他就说我希望租给的是小资族，
嗯，
然后有人说我希望出租的是学生，
嗯，
然后或者是我这区都住的是护士，
嗯，
好，那我们就会针对这一区的受众然后住者然后去规划他的家具使用，
嗯，
因为坦白讲护士他们其实租屋好了，他虽然是租的，但是我们也碰过像布置急诊室护士的家，
嗯，
他就非常在意睡眠，因为他是早上睡觉，嗯，晚上工作，
嗯，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那他对于窗帘的需求就会不同，
遮光，
对，遮光窗帘，
哦，
对，
嗯，
那他睡觉的时候早上睡觉他可能就会在意会不会很吵或是很就是会需要 有噪音啊抗噪啊等等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会需要去跟房东聊的，就是你的定价跟你的出租的对象会想要定在哪一个客群，
嗯，
他的家具定位就会比较明显，
嗯，
因为有一些人是很明显他的房子就是要拿来出租给学生，
对，
对，那就不同的切入点，
嗯，
那他的家具就会买的比较到位。
OK，
嗯，
我觉得培培讲的很好，因为我
很贴心耶，
对，我觉得这种软装跟设计一样，你还是要回归住的人
使用者
的需求。我举个例子啊，假设你一个小套房的一个角落，那你为了拍照好看，当然放一个单椅沙发跟一个灯是很有感觉，很适合拍照，但实际上空间就不够了，那个地方可能还是放个沙发或茶几比较符合使用。
嗯，
但有的软装公司可能就是为了那个空间的感觉要营造的很棒，然后配了一个真的未来不会符合使用的东西，那其实真的没有意义。
对，其实我们之前有发现过，就是以出租来讲，譬如说一间套房可能六七坪，如果它能够做一个床跟沙发的空间，其实真的租金比较好。
对，也比较好租，就对房客来讲，他至少不是好像回家就是个床没了。
对，
但是有时候
有一些软装公司可能会觉得床放中间，整个房间营造着很棒的一个卧室，
嗯，
但实际上是不符合使用，
嗯，
对，
因为他会希望他回家可以看电视的时候坐在沙发上，
对对 对, 对，或吃饭至少有个地方可以吃，而且而不是说只是在床上这样子，
对，
嗯，所以我觉得刚才培培讲的这个，我觉得蛮有感觉的，关于说每一个部件或是每一个家具，你们都会跟客户，你们真的是每一个一个这样子去跟他对啊。
我们公司，嗯，我不知道其他公司有些人的做法其实都不太一样，嗯，但我们公司的做法是我们公司每一个案子做完设计之后会有清测，
嗯，
就是一件一件小到面纸盒啊、笔筒啊，然后地毯啊，我们都会列好，
嗯，
那我们列好完之后，客人其实是 check。他就是一个一个 check，
一个一个你们确认过，
对，
哦，
那他 check 完，
所以他会知道所有你们的东西有哪些，
对，
嗯，
他会甚至知道说我今天面纸盒的大小，
嗯，
然后地毯的尺寸，然后就会说哎，欸，可是我都买卷筒哎，欸，然后那我们就会知道啊，那我们要改那个面纸盒，因为我们的立场是布置的空间它是漂亮跟舒适的，但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租屋者他买的时候，就是布置的那个人花钱那个人买的人，他到底知不知道他买了什么，
嗯，
而且有的时候这份清册会帮助他一件事情是，他如果真的是做出租的工作，那他就可以做点交，比方说这间套房他就有清册，我就是这样出租出去，那你到时候还我的时候会有哪一些物件，所以他是很好做清点的，
欸，我觉得这超棒的，忘了之前
有啊，
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对，我觉得这真的很好，因为等于因为我发现，因为之前我们也会帮一些出租的屋主，我们会帮他们做布置之类的嘛，
嗯，
那我觉得确实会遇到一个点，就是说有些东西是真的为了漂亮而漂亮，
嗯，
像我们以前甚至会摆一些那种假的书啊什么之类的，嗯，去让
摆拍合理，
摆拍 OK 啦，
要拍给房客看使用功能，我觉得这合理。
对，但你在出租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像有一些东西是可能它有一点点实用性，但又布置性质比较高，
简称叫鸡肋，
其实它还蛮有可能就不见了。坦白来讲，根本不知道，或是说这个房客说这个会帮我收走，
嗯，
收走之后那东西就不知道塞到哪里去了。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对屋主来讲，像你们这样子清测，他真的清楚说他买的每一个东西的功能到底是好用或是漂亮。
对，
他都知道，那这样他也比较能够接受。而且我觉得，因为我看过你们，其实我 follow 你们 IG 蛮久，我觉得你们东西看起来比较怎么讲？比较简约一点点，
对，我们没有塞满，
对，
不要塞满，
对，因为有一些软装公司，它其实会把空间塞得很满，
嗯，
就是几乎不留白这样子，这里点缀，那里点缀，什么都有，桌上有摆东西，好看好是归好看，可实际上实用性，我觉得会觉得可能空间太饱和了一点，但是像我觉得你们东西是看起来是好看，但有比较简约。
我们公司其实有一个状态是，我们会跟客人聊一个问题，就是他住在这个空间之后，他一定会有自己在添购东西的就是需求。
对，
坦白讲，他住在那里怎么可能不多买一本书，
对，
或是多买一个他喜欢的东西，
嗯，
所以我们公司在每一次做设计案的时候都会预留20%-30%的空间去给他去做使用，
这个真的很棒，这很棒，对，
他搬家完之后如果他塞满了，其实他已经没有空间再去放置他下一次的物件，
嗯，
所以他如果去旅行，我们都会跟客人说，那这边其实你是可以预留下来的，
嗯，
那如果你顶多觉得太空，我们可以先用东西布置，
嗯，
就是他觉得他不想他家空空的，所以东西可以大件中型，但是不需要到完全填满。对，因为我们的客人一开始也会觉得，哦，我是不是要填很满，但我们聊完之后才发现没有啊，你搬家回来就有很多生活用品了，
对啊，
你家其实
就填满了，
对，那我们的客人是比较可爱，是到后来都会跟我们说我们搬家完，欸，那你觉得要留吗，
嗯，
然后我们就会说你其实可以学断舍离，
对对对
那这时候他就会觉得他家的东西是可以被放置好的，
嗯，
对，
所以我觉得你们真的把软装这一块做到更专，就是怎么讲，就是
有把这个工作给他专业化，
有专业化且很贴心的去，而且就是我觉得听培培这样分享，就是你们，我觉得你们 SOP 那些也做得很好，包括就是清单的这些 checklist 的事情，然后还有可能都会预留20%+去考量到他未来
客户的需求，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多软装师或是真的有想要从事软装工作的朋友真的可以参考的东西。那你觉得如果说今天譬如说我假设我突然对软装很有兴趣，但是我没有什么 我可能不是读科班出来，
对，没有基础、嗯、因为其实好多年前觉得、欸、做这个布置好像很不错的工作想要入行，那你会对于对这个工作有兴趣的人觉得该怎么个入手方式，因为并没有什么软装饰的科系，
對，目前好像应该没
有
这一块， 對，
对，那该怎么来去充实自己入这个行业。
通常从事这一行啊，我比较会建议他的状态就是他有没有真的了解软装公司在做什么事情、嗯、然后比方说我自己其实另外有在做教学、嗯、比方说教学如何成为软装师、嗯、那软装的课程内容举凡到他需要学习的一些知识、嗯、或者是需要了解客户的需求都会教，那还有再来就是现场会碰到的状况，所以其实很多的人其实了解之后就会发现哎、欸，跟他想象中的软装师不同、嗯、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觉得哦，我就是布置漂漂亮亮的，我的工作环境可能就是漂漂亮亮的、嗯、但是他其实没有想过软装师在布置的过程中是会需要搬啊拿拆啊扛啊这种，就是对看起来好像是它是一个轻松很愉悦的工作，但坦白讲每一份工作一定要有辛苦的地方，
对啊，
所以我觉得是第一个是需要认清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就是去到这样子的环境工作，然后第二个才是如果你要一开始就切入的话你自己有没有空间可以去做布置，那我们最常说的就是你有没有把自己的家先布置好，比方说你的房间、哦、或者是你朋友的房间、嗯、你亲朋好友的就都可以，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哦，我这行不知道怎么做啊、嗯、但是坦白讲如果你连自己的空间都没有下手的话、嗯、其实别的人也不敢把自己的空间给你、嗯、所以我们通常都会说其实最重要如果你想做这一行你可以先从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家开始，
对，
所以我们蛮多人都是自己可能有从出租他就从自己的出租套房布置，那有些人是买了新家他想做软装、嗯、他就从他的家开始配，然后配着配着他才发现、嗯、哦原来会遇到这么多问题，预算的问题、嗯、然后比方说哎、欸、搬不进电梯的问题、嗯、或者是可能不实用，所以可能买了很漂亮但不好用的东西他也会大概有个心里有个底，所以从自己的家开始布置是我们跟很多想从事这一行的人会常说的，嗯，对，
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我们之前几年前了，公司有个同仁有个伙伴他也是当初他来应征的时候，因为他们家有一些出租套房、嗯、他就给我们看说哎、欸，这是我们家我自己家出租套房都变这样子，
对 对， 對，
然后就会很漂亮，而且他是真的很有兴趣，因为他们家的套房有时候他来我们这边工作之后他自己家有些套房还是会慢慢的一间一间试出，他就会把它就整个在
又改造
整理，
对，所以他有很多练习的空间，
真的、
然后你可以看着他的练习空间逐步逐步的开始越来越进阶，
可以看他真的有进步，
有在进步那种感觉，對對對，所以有空间去练习，然后从练习之中先去让自己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爱这件事情、嗯、然后真的能不能接受这个工作的一些实际上的辛苦面，如果真的觉得 OK 的话，
对啊，
再来踏入
这一行。
对，我觉得很好玩是像我们有做租屋嘛，有业务像上礼拜吧，有业务回来跟我说，哎、欸，我刚刚看了一间套房，然后条件不错，但里面设备状况很不好，屋主有点钱，他想弄，那我们公司回来帮忙。我说他预算有到多少？就是他其实假设一个小房间它空间只有一两万块，那其实就真的是请屋主自己去挑选、嗯、这样子就好。 对大家我觉得尤其台湾人你要尊重人家的专业，因为台湾很多长辈大家的观念说啊，我去那 IKEA 看那都很漂亮啊，就这样买就好啊，为什么我要给你赚，但实际上的状况是、嗯、那你就真的自己去买啊，自己回来弄、嗯、但你又不希望，你希望别人帮你弄好的话，那你本来就该要付一定的费用跟顾问费、
啊、
对、嗯、那么好挑，那大家都自己去挑就好了，但所以每个工作其实都有它的价值，我觉得软装师就是在创造这种价值的一份工作，
而且其实软装师从这边就可以讲到软装师好像就是挑东西、嗯、
对，
但有时候要挑符合需求符合颜色，再来还有它到底有没有货，它断货了没，什么时候会到货、嗯
嗯、对，
其实这都是软装师在挑的时候的一个考量点、嗯、所以很常会有人就会笑说哎、嗯欸，软装师你可能就是自己推着车去买一买就好啦、嗯、这工作没有很难、嗯、但其实软装师他需要考量的是入住前你可不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到位，嗯，对，
而且我觉得美感的挑选实在是最困难的一部分，
对啊，你
坦白讲
两个人同样一台购物车去 IKEA 一样预算拉回来的东西都、啊、
东西完全不一样
对啊
对啊，美感的挑选真的很重要，那个真的成与败就在那里，
对，
嗯，所以我也 我们也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培培跟我们分享到这么多这个关于 DoUp 跟关于软装的部分。那、培培除了 DoUp 除了在做那个住宅空间之外，其实你们也做很多商用空间，对不对？
对
对，所以如果、听众不管是自己家里要住的，或是要出租的，或甚至是商用空间，像店面，商办有在找你们做的吗？
商办也有，其实我们公司做蛮多，也有做很多商空，比方说像饭店，然后或者是火锅店啊、餐厅啊，然后或者是服饰业的那种店面，我们都有做。
嗯哼，
对，
了解。所以就是各种这样子，不管是住宅、出租或商用空间的需求，也都可以来找 DoUp 这边。那我们也会帮你在我们下面留，直接留你们的官网，然后还有，哎，刚刚培培有讲到课程的部分
哦，对，课程的部分，
课程这边要讲，
我们也可以把连结留给大家，
也可以，
课程要不要稍微讲一下，说你课程是在教什么？
课程主要在教就是有很多的哦，我们来上课的人蛮多都是设计师，有以前有建筑师、室内设计师，然后想要做软装的，也有投资客，那这些类型的客群比较多，就是他们想要布置，但他们不知道布置的一个元素或者是手法，然后还有布置的流程，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流程然后教大家一步一步大家要做，对，然后带完之后大家就会知道说，哎，那我采购需要注意什么事情，布置的时候有哪一些元素可以用，然后要学什么，我们就会在课程里面教大家。
OK， 太好了。所以就是听众如果对软装有兴趣，但是也不知道要怎么着手的话，也非常欢迎可以直接来找培培这边洽询这个课程，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软装刚刚有讨论到听起来好像容易，其实非常的困难。
对啊，
你的美感的建立就是一个第一件事情，然后再来就是你如何去可以挑到像刚刚培培分享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给人家既实用却又好看的东西，然后又要能够知道这个中间的问题可能会遇到什么，这个都是需要经验累积的。OK， 那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培培到我们节目现场，下次也希望如果有别的想要讨论的话题，因为培培自己这边其实也有在录 podcast， 对不对？ 对，我们可以换我们到你们那边当
方便，
对，如果方便的话，我们也可以当，或许可以当你们的来宾，可以讨论到譬如说，因为我们公司本身自己在做出租嘛，租赁管理那些的，可以讨论到一下关于软装跟租赁管理这边可能可以做什么样子的结合。
好，
对 ，OK， 好，那我们今天 podcast 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谢谢。